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今日是5月31日，我是罗宾，为你主持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的小不若成形，成中共顶心忏。
大家好，这就是越讲越有理，我是石头。今日在我的节目是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的路桥。
你好，大家好。
今天同大家讲下呢个被称为咗亚洲小北约嘅呢个四方会谈啊。咁而家四方会谈咧，似乎越嚟越投契，越倾越多嘢啦。咁一阵请阿路桥嚟同我哋讲下呢啲情况，对中共嚟讲嘅话系意味住咩？咁亦都睇到咗卢比我咧，其实亦都喺亚洲之行入边咧，亦都见咗单独见咗日本外长啦。咁亦都喺度关注紧呢个中共嘅。對台海的問題啦，咁菲律賓嘅總統又去咗日本，見咗高市祖苗，甚至乎天王都接見埋添。咁但係仲有一個咧，就都非常之爆炸噶，就係李顯龍去咗北京。咁但係咧講咗一段説話之後，令到咗北京咧或者係全球華人都譁然嘅嚇。咁我哋到時睇睇係講咗乜嘢。嗱，我哋先從四方會談開始講起先。咁而家睇到咗呢一次嘅四方會談咧，講咗幾方面嘅合作啦。咁似乎咧。對中共來講並不是一件好事，睇下路橋同我哋分享一下。
係啊，即係印太嚟講對美國係非常之重要嘅，但係反而咧就係過去嘅一年咧，我哋見到啊，川普喺好多地方做咗好多嘢，譬如話喺南美啦嚇，佢嘅後花園啦，喺呢個歐洲啦，俄烏戰爭嘅參與啦，咁仲有就係伊朗啦，另外甚至係北極嚇，但係就反而即係佢成日都話我哋最終會翻去印太方面咧係。我哋見唔到話太多嘢，除咗就係好多嘅艦艇啊、航空母艦啊，係即係不時喺呢個印太嘅水域裏邊，就係喺度巡弋係咁多。但係今次嚟講咧，終於咧就係真係嚟到呢個印太啦。咁就呢個美國、日本、印度同澳洲組成嘅四方安全對話咧，就啱啱喺印度新德里舉行。咁今次阿 Trump 咧係派咗阿盧比奧，佢派盧比奧親自去推動，亦都講明華府而家咧就將印太視為全球戰略重心之一嚇，即係呢個我諗重心之一，可能到慢慢會係全球戰略最重心嘅一個地緣嚇這個地域。咁佢哋今次講咗啲咩咧？呢四個外長，一個就係印度外長蘇傑生啦，澳洲外長黃英賢啦，同埋日本外相木敏聰，佢哋講咗啲咩咧？他們推出了就有譬如說關鍵的礦產，大家怎樣協調合作，能源安全、海上監控和實際的真的做了一些事，就是港口的基建，這些事情全部跟中共是有關係的，全部是針對現在可以說即印太和美國面對的問題，即是來自中共的問題或者麻煩而是 去談的。咁今次咧就呢個四方會談最大嘅變化就係唔係話淨係得個講字，以前咧就喺拜登時期咧就得個講字，就冇咩講，冇咩做到嘅咧，你係一個咁樣嘅好鬆散嘅框架，乜都我哋聽唔到有做咗啲咩，但係今次就係佢哋係真係執行一啲嘢，真真正正係有一啲喺框架裏邊咧就係、是、就放咗啲內容喺入邊㗎，而且咧就係、是、比較係制度性㗎啦，即係唔係話講一件事兩件事咁樣單獨就講完，而係真係有一個真真正正嘅架構，一個真真正正嘅制度喺度。咁咧就係、是、嗰個聯盟嗰個意味係好強噶啦嚇，就咁樣。咁我或者睇下石頭咩問，我就講講究竟今次佢哋嘅主要嘅內容係啲乜嘢嚇？
嗱，你啱先講緊嘅佢哋一啲制度性啦，咁亦都係越嚟越成熟啦。咁究竟呢啲係邊啲方面同埋對中共有啲咩影響？
即系而家咧，就美國面對嘅問題就係啲稀土啊，即係關鍵礦產啊咁樣。咁其他國家都係噶啦，因為中共係掌握咗90%嘅呢啲咁樣嘅資源，所以今次美國就宣布建立呢個關鍵嘅礦產嘅框架。 咁啊，主要就係唔想再咁依賴中共啦。咁呢個框架係大家都同意，因為大家都受害嘅，即係俾中共綁架住嘅。咁咧就佢就講到點樣去採礦啊，點樣加工啊，點樣係回收啊，咁樣各方面嘅領域嚇。呢方面咧就日本有好多嘢可以貢獻。日本喺回收呢個稀土方面係全球第一嘅咁樣。咁就即大家就係唔係話美國對中共供應鏈唔想咁依賴，係整個民主陣營都係咁樣諗嘅。咁就即係今次講到呢個大家嘅共同利益礦產方面咧。就除了真的去落實呢件事之外咧，其實亦都借呢件事咧，就係、是、加強大家的合作。大家都係點講啊？都係關心呢樣嘢，都係緊張呢樣嘢。咁所以就變咗，除了呢樣嘢之後，搞定咗之後，其他嘅方面都可以繼續合作咁樣。
嗯，咁啊，如果按照你啱先講緊嘅呢一次嘅四方會談入邊咧，整咗呢幾個框架嘅話，似乎睇到佢嘅內容咧，其實係自自然然咁對住中共嘅，因為其實咧大家都受害，你講緊嘛。咁其實對中共嚟講咧，佢有啲咩反應，同埋呢一次佢哋談完之後咧，嗰、那個意義何在？
係啊，即係頭頭嗰個就我哋講咗嗰個礦產啦，跟住就能源啦嚇，能源安全啦，咁就睇點樣加強呢啲石油啊，或者係天然氣啊咁樣呢啲嘅安全運到呢啲國家，同埋如果有咩事咧，就係、是、點樣去應變啦、啊、咁樣。因為今次霍爾木茲海峽咧，就係好影響印度同日本嘅，咁所以佢呢件事裏邊咧，就係、是、即係大家傾啦。但係其實佢哋除了擔心霍爾木茲海峽的現在情況，他們也擔心將來如果台海發生的事是另外一個霍爾木茲海峽，即是我們會講。還有一個呢，就是監測這個海上的活動，就是這個也是完全針對中共的，就他們在這裡協調以後有什麼事的話，怎樣去資源共享，還有資訊共享，怎樣協調這個衛星啊、無人機啊、艦艇啊，還有海上巡邏啊，這些東西全部都要談的。怎樣加強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監察能力，因為即中共是在、這些是印太的海域裡面是做了很多古靈精怪的，大家都知道的了，搞台灣、搞菲律賓是吧、有時走去印尼那一頭，他周圍去搞，咁所以呢樣都係針對佢。仲有咧，就係、是、又有講到海上嘅運輸啦。咁啊，因為霍爾木茲海峽今次好大件事啦，係嘛？咁就搞到啲航運業啊，全部而家崩潰咁滯。咁啊，盧比奧就話，而家全球海上嘅貿易咧，有60%咧係通過印太地區嘅。咁意思就係話，你而家覺得霍爾木茲海峽好麻煩，如果將來真係印太有問題嘅話，麻煩到大家都唔想諗，都唔想諗。咁所以喺呢方面，佢哋都有啲部署，即係已經係預見，如果中共喺度搞嘢嘅話，佢哋將霍爾木茲海峽又放魚雷啊，一陣間又搞咩無人機炸呢啲咁嘅嘢，呢啲流民嘅行為嘅時候，佢哋應該點做？咁啊，中共仲做咗好多即係好點講啊，好陰毒嘅嘢，譬如話非法捕魚啦，呢個非法捕魚已經係真係好點講啊，將全球唔係淨係喺印太，全球都係去非法捕魚。即係差唔多要滅絕呢個漁產咁滯嘅，咁又仲有好多走私啊，仲有好多嘅乜嘢又要割電纜啊，又搞嘅詐騙中心啊，又搞呢、這個網絡嘅即係偷襲啊，全部今次都有講，佢哋就冇點名邊個國家啦，但係其實講嚟講去就係中共一個嚇、啊，俄羅斯都遠啲人啊，金正恩就遠一啲都冇話搞啲乜嘢，但係其實所有呢啲嘅嘢都係中共，所以真係話，如果冇咗中共咧，世界真係安全好多，同埋平靜好多。我同阿石頭都可以或者退休啦嚇，唔使做啦，真係。
咁嘅事實係咁樣啊，咁你如果睇到咗，其實中共喺佢喺自己家門口啦，咁啊搞事其實搞到好多啦，咩九段轉十段線啊，搞到咗啦，咁啊近年嚟。這個菲律賓被他打擊很嚴重，現在其實一會兒都會講到菲律賓和日本之間的合作，這一次的 COD 的這個這樣的會議也都被稱為了可能會為這個領導人的這個峰會是鋪路的。
是啊， 係啊，咁咧即係而家嚟講，佢好多人話佢係咪小北約，咁佢暫時都冇話正正式式好似北約大家簽咩啦嚇。咁仲有一個咧就係印度，印度係比較麻煩啲嘅，佢不結盟嘅，佢未必係肯簽一啲好正式嘅嘢。咁我哋琴日都有講到，佢同美國嘅關係絕對係利益嘅關係，但問題因為中共，所以大家有好多共同利益啦，本來冇嘅，而家有好多共同利益啦，咁所以即係我哋就睇下佢點樣發展啦。但係而家佢哋實際做嘅嘢係嗰個初型北約，初型已經完，除咗冇簽約，有啲好實際嘅，即係大家條文互相去點講牽制之外咧，就已經係好嘅。點講啊？如果繼續發展落去咧，就係好，佢哋可以做一齊做好多嘢嘅。咁咧就茂木敏充咧，日本外相就特別就提出咧，就要強烈反對以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嘅企圖啊！咁當然亦都係指中共啦。咁咧就四個國家對東海、南海嘅局勢咧，都覺得係好擔心，就亦都冇點名中共嘅情況，即係話任何採取對台灣嘅行動，佢哋都係採取嘅非法行動，佢哋都係反對嘅。咁啊，冇點名，咁仲有邊個對台灣會採取非法嘅軍事行動啊？係嘛？咁所以毛寧自己都知道啦，一個中共外交發言人，佢都知道係講佢噶啦，所以人哋都冇話點佢，佢自己行出嚟就話，佢話我哋多次咁表明對呢個機制嘅立場噶啦，我哋絕對反對，我哋反對搞排他嘅小圈子活動，我哋反對陣營對抗。佢講到陣營對抗喎，即係意思即係話民主陣營係你哋，我哋係另外一個陣營對抗。咁所以即係佢知無私顯件事咧，你都冇話真係點佢個名，佢自己出嚟咧就認咗啦，就咁樣。咁就咁啊台有個台灣嘅資深嘅研究日本嘅顧問，佢叫陳文甲。佢就話今次嚟講咧，就係Quad 嘅開會咧，係正式咁建立係反中共體制嘅印太秩序咁所以呢個幾個國家嘅角色咧，已經唔係單純嘅係軍事上嘅合作，而家進入到科技啊、供應鏈啊，甚至係即係海上制度啊各方面嘅一個新階段，亦都係美國主導。所以美國而家主導緊係同中共喺呢方面競爭嘅，就係、是、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大概嘅情況就係都係會影響好大嘅，有幾個影響嘅
有幾個影響啊？咁具體影響去到邊度咧？
嗱，第一個當然就係對中共嚟講係一個牽制佢啦，係嘛？等佢唔使唔會話咁點講啊，咁放肆啦。而家中共喺南海同東海都好多活動嘅，咁啊喺關鍵礦產方面，佢冇將佢武器化，咁啊太平洋啲島嶼，佢亦都係伸隻手埋去嘅。咁啊，所以呢啲嘢都係而家呢四個國家係要應對嘅，就係、是、咁樣。咁另外咧，就係、是、今次盧比奧係去即係、就是、去印度去訪問啦另外就喺印度開呢個會咧，其實都可能係知道印度將來喺印太角色係好重要。咁啊，前一排因為關稅嘅問題，因為佢同俄羅斯買油嘛，咁川普就曾經一度就話將佢關稅升到50%，後屘又減翻去18%。咁樣，反正就因為印度成日都係非結盟，佢亦正亦邪咁樣，所以就同美國係有一啲嘅拗撬嘅。而家嚟講，就大家就係去嗰度開會係嘛，將佢即係點講啊，即係包括入嚟做好多嘢咁樣，咁所以都有啲差唔多保鑊咁咯。咁啊，再一個咧，就係而家中東嘅問題係好大嘅，所以呢四個國家傾嘅嘢絕對唔係淨係印太嘅嘢，佢哋都傾到霍伊木茲海峽嘅安全啊、能源運輸啊、石油供應啊，就呢啲咁樣嘅嘢。所以而家印太表面上亦都係淨係印太嘅事，但係其實呢個世界冇話淨係一個地區嘅事㗎啦。一有咩事就係、是、你睇今次霍伊木茲影響全球，去到印太仍然要講霍伊木茲係嘛？咁印太亦都可能係有另外一個霍爾木茲嘅海峽嘅出現，所以所有啲嘢都係撈埋一齊嚟講噶啦。咁就係經濟啊、安全啊、聯盟啊咁樣，大家都除咗軍事上都要搞呢啲嘢噶啦。咁如果今次佢哋搞得好嘅話咧，對亞洲個影響會好大嘅。大家知道你真係做嘢嘅話咧，啲東南亞國家咧，可能就會逐漸咧就走向美方主導呢個 Quad 呢邊嘅。咁如果真有呢種情況出現咧，中共一定又係要拉埋俄羅斯同埋伊朗。如果伊朗仲存在嘅話， 或者甚至啊，金正恩好叻噶啦，好精噶，佢未必俾到俾中共拉佢嘅。佢哋就係要所謂頭先阿毛寧所講嘅，你哋如果搞呢個陣營，你哋一個民主陣營，我哋會搞我哋嘅獨裁陣營。所以如果真係quad 真係做得成事咧，中共一定唔會坐喺度乜都唔做嘅。咁所以就即係睇下點樣啦。啊，咁啊，即係而家放眼目之，唔係呢一個印太嘅大概就發展就報導到呢度為止啦，就咁樣。
嗯，咁啊，睇嚟呢個 quad 嘅呢個咁嘅成形同埋呢個運作正常嘅話咧，就真係慢慢可能會形成咗其他亞洲國家入嚟嘅呢個咁嘅北約嘅形式嚇。咁我哋到時再睇睇呢個情況啦。咁啊，這個就是非常重要的了。我們先等路橋講一講近期他們在那邊還有神韻表演的一個情況先。
是啊，即係神韻是一個很驚人的一個現象來的，即因為一個以中國古典舞為主的一個表演，能夠在世界上有這麼多人看，又去到這麼多地方這麼成功。那就他今次是在多倫多，是會6月25號到28號在这个四季劇場呢，就是演五場的。那我的信息会放在这个 comment 的欄那里，请大家上网去买飞，同埋呢如果你用 LK26 呢，是拿到一个每张飞9蚊的一个折扣的。这样。那就今次想讲讲就是今这个神韻是以中国古典舞蹈是为主题的。它十几个节目里面呢都是用中国古典舞的形式。咁好多人睇過芭蕾，知道芭蕾佢哋跳舞嘅時候有一啲特別嘅動作啊，或者特別嘅形式嘅表演。而中國古典舞喺神韻出現之前咧，或者我孤陋寡聞咧，我冇睇過有啲乜嘢劇團係用純粹用中國古典舞為主打嘅。咁中國大陸嗰啲表演我都睇過，但係我都覺得佢哋係好多雜七雜八嘅嘢，係完全唔係經典嘅中國古典舞。雖然佢自己話佢有部分是中國古典舞，但往往又加啲現代舞啊，搞到即係好似個大集會咁嘅。咁啊，今次神韻就係中國古典舞，大家對呢一個已經係承傳咗千年以上嘅舞蹈嘅形式，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睇一睇嚇，係的確係大開眼界。就算我哋係華裔，我哋都係覺得係大開眼界嘅。咁咧，佢裏邊有好多高難度嘅動作，絕對唔會輸蝕俾芭蕾舞，係好多高難度嘅動作，但係這些嘅跳舞的演員咧，佢哋係跳呢舞的時候是很靜的，佢雖然個動作是很高難度，但係佢哋我聽過無數的人啊，我去過很多次啊，都話點解你咁高難度跳下嚟的時候，居然是很靜，個地板是冇聲嘅。佢話呢個有很多是專業的舞蹈員，即係跳芭蕾啊，成佢哋都話佢哋都覺得是很難做到。咁咧就覺得呢啲演員嘅內心都好平靜嘅，佢哋好集中精神，即係有一種好寧靜、好柔美，但係亦都係點講啊？好活躍、好好點講？好高難度嘅一種，俾人哋一種咁樣嘅，即係陰陽調和呢種咁樣嘅即係感覺。咁啊，請大家自己去欣賞一下啦。我會繼續喺6月25號之前都每一次介紹一下神韻不同嘅。即係不同嘅方面嚇，佢哋有咩嘅特色？譬如我會講佢哋嘅音樂，我會講講佢哋嘅服裝，講講佢哋嘅天幕。咁我希望即係透過咁樣可以將呢個應該係即係喺世界上可以立足嘅一個中國，係一個華裔組成嘅一個咁樣嘅藝術團，可以介紹俾大家。
嗯 ，OK， 咁啊呢个就系神韻艺术团啦。咁如果系而家，因为而家喺今年嚟讲嘅话咧，神韻最后嘅睇嘅机会咧就喺而家多伦多呢个地方啦，四季剧院嗰度。咁啊，大家可如果喺附近嘅话，未睇可以去尝试一下去买票噶吓。OK， 咁我哋其实翻嚟讲紧，啱先讲咗 quad 啦。咁其实呢一次卢比我去咗呢个印度啦，咁亦都见咗印度外长啦。其实仲有一樣嘢比較特別嘅咧，就係呢個日本嘅外長嚇，呢個茂木敏充咧，其實都相當之活躍嘅。咁當然盧比我亦都單獨見咗佢啦。咁有啲咩傾咧？佢哋
係啊，即係佢哋傾咧，就佢哋就當然有傾下頭先所講嘅放煙木之海峽啊、石油供應啊各方面啊。但係其實應該都係傾咗台海㗎啦。咁就係即係佢外務省都講咗，佢哋係重新係要維護台海和平嘅。他們和盧比奧雙方都確認這一點的。 咁就大家都知道，川普五月十五號離開中國返回華盛頓嘅途中呢，就即時打電話俾高市早苗㗎啦。咁就喺度高市早苗收尾講話同川普就重申咗兩個國家嘅同盟啦，係咪？咁就亦都另外一個花絮就話川集會嘅時候呢，就習近平開口批評高市早苗同埋賴清德點樣知。川普即刻反駁佢，即刻爭住呢個高市早苗啊，呢啲都係傳出嚟嘅。咁就係呢個 Quad 其實就係成立於呢一個日本嘅嚇，即係當時嘅安倍晋三，佢喺2004年嘅時候就協調呢樣嘢。當時係印度洋海嘯死咗幾十萬人，咁就係印度、日本、澳洲同美國非正式嘅安排，就咁去協調救災嘅。咁跟住都一直都唔係話有啲咩太多嘢做啦。2017年啊，川普翻嚟，即系唔系川普啊？嗰阵时咪翻嚟，系佢第一任，咁佢就重新咧系启动 Quad 啊，咁直到喺2020年咧正式邀请澳洲参加，当时讲澳洲系冇份嘅，正式参加咁样。咁即系讲到呢个 Quad， 日本即系功不可没啦，系嘛？而家嚟讲，我谂日本会系加重喺 Quad 佢哋嘅喺呢方面嘅投入嘅，咁啊。點解會係咁樣呢？其實從台灣海峽好有關係。嗱，呢度咧我就係參考咗呢個阿波羅網一位鄭浩中編輯嘅佢一啲嘅材料嚇，咁同大家分享。佢話咧，而家日本同韓國嚟講咧，即係台灣海峽係佢哋製造業同埋經濟嘅生命線嚟嘅，就直情就係亞洲版嘅霍爾木茲海峽。咁啊～在2022年日韓經台海的貨物咧，個總額係超過8,010億美金咁多嘅，係多到咁樣。咁日本咧，幾乎佢所有嘅即係石油啊、呢啲燃料啊，同埋韓國都差唔多噶啦。大量嘅運輸咧，都係需要從中東穿過印度洋、南海，再經台灣。海峽抵達沖繩啊、九州啊、釜山啊呢啲工業地帶嘅，咁所以係重要到咁樣。咁就如果一旦危機發生咧，就如果呢個台灣海峽被封鎖啊成咧，咁佢哋就好慘噶啦。佢哋嘅能源啊、物流啊，全部都唔再安全噶，就會好大件事啦。咁啊，仲而家嚟講，仲有啲晶片係嘛，都係靠呢度運嘅啫。你冇咗呢啲嘢，呢兩個國家就好慘噶啦。咁咧就亦都有研究下，即係有啲美國嘅智庫研究，佢話你都可以唔行台灣海峽嘅，你咧就係新加坡到釜山嘅航線，你走嗰條航線啦，你就可以即係增加大概1000里嘅咁樣嘅路程。咁咧就亦都要可以咧，就啲船咧就避開台灣海峽，就經過印尼龍目海峽。咁去到澳洲，但係運費啊、保險費啲就好貴好貴。咁所以而家嚟講，日本同韓國係睇呢個台灣海峽睇得好緊要，即係如果有乜事咧，就好大件事噶啦。咁就而家日本嘅政策已經係好清楚噶啦，台灣海峽嘅穩定就係佢哋嘅穩定噶啦。咁所以即係好緊要嘅，尹聰同阿盧比玉一定有傾過呢一樣嘢嘅。咁就2023年咧，就係、是、經南海運輸嘅石油同埋石油產品啦嚇，大概咧就係、是、佔全球嘅石油運輸嘅43%，都幾犀利嚇。咁啊，多數都運去中共嗰度，跟住就日韓。咁啊，所以呢個地區而家我哋即係資料多啲，就睇得到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嘅嚇。咁就係、是、大家都知道，如果有乜嘢事，中共咧佢就會透過佢哋啲咩軍民兩用嘅船啊，有咩無端端搞軍演啊、網絡干擾啊，用呢啲咁嘅灰色地帶嘅手段咧就嚟搞，咁就大家可能有啲疑慮啊，就同霍爾莫茲一樣，你就唔夠膽通過嘅。咁所以係而家嚟講，就大家都睇得到係好重要嚇，即係呢個台灣海峽好重要嘅。咁就好多人就覺得，即係美國可能要更加清晰啲。講俾中共聽嚇，你如果你夠膽做咩嘢咧，我哋都會做嘢嘅，你會付出好大嘅代價。而家咧喺台灣海峽係未雨綢繆，吸取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嘅經驗， 看看怎樣去應對，這個就是 Quad 今次開會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跟著也都今次講到這個台灣海峽，我想大家可能對這個地方從霍爾木茲到這裡，我想大家慢慢可能都會對印太的情況隨著越來越多資料的、就是、透露，我們會知道個情況是更加清楚一
點的。其實很明顯看到了、這個除了台灣海峽之外就是這個印太啦，起碼就是這個所謂的南海啦，是吧？南海的之爭呢其實什麼九段轉十段轉也都在這裡。其實近年來呢也都是因為南海之爭的這個情況之下呢，中共就針對這個菲律賓其實做了很多的這個要挟的事啦，菲律賓也都跟美國方面呢也都有一定的合作。現在看來呢菲律賓和日本方面的合作其實也都在近年來也都越來越緊密，尤其是高市早苗上台之後。現在也都看到了其實呢菲律賓的總統小馬科斯也都去了日本訪問。
是啊，即是他们今年也都是日菲两国邦交正常化70周年啦，咁所以他们两方面都想将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咁样。咁小马克思去访问日本都好大阵仗啊，呢个系10年前他们即是菲律宾有过一次嘅嚟日本嘅国事访问，咁而家嚟讲就已经系2015年系有一次嘅，而家即系11年之后从即系就再嚟一次啊，所谓嘅佢叫国宾访问吓。咁天皇皇后啊，就全部出晒嚟，高市早苗全部出嚟欢迎仪式，都系好大件事啊。咁就国奏国歌、仪仗队啊，所有嘅即系个仪式都系好隆重嘅。咁当然就系日非嘅合作系主要因为中共搞好多嘢啦。咁亦都系因为好可能啊，我唔知佢哋系安排，因为巧合啦。系即系佢去访问马克思，小马克思访问日本系同呢一个。这个 Quad 开会是同一日的，那就Quad 现在来讲是打头阵这四个国家，但是以后加入的国家就可能会菲律宾是第一个的，就不一定是加入啦，就是去支持这个 Quad 的行动的国家，另外还有就是韩国啦，我想这些甚至是印尼啊、越南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咁就高市早苗亦都睇到呢一點㗎啦，佢曾經即係寫過篇文章講到咧，就係要同日本要同印太地區啲國家咧係加強即係聯繫嘅，咁就係同東盟嚇，即係呢啲國家東盟10國嚇要。其實有很多共通之處，大家是可以在經濟、社會和安全方面呢一起合作的。日本一向在這些東盟國家的投資都很多的，所以由日本來帶頭是很適合的。所以現在看看了、就是、整個印太就是剛才所說的 Quad 加菲律賓，可能韓國始終都要加入來的了，可能再有其他的越南、有些東盟的國家、印尼、馬來西亞就不清楚了，印尼有可能因為中共也都經常騷擾印尼，所以即係嗰個日本個願景嚇，即係或者係美國嘅願景咧，就係要將呢啲國家全部納入嚟對抗中國就得。
其實睇嚟咧，呢一個無論小巴入承認又好，或者係呢啲東南亞國家嘅聯手又好，都係多得中共啊
嚇。係啊，即係冇咗中共，大家好開心飲茶啊，去睇而家春天到咯，唔知啦嚇，去飲茶啊、旅遊啊，大家傾下偈啊，或者係。插花啊，我唔知啊，即系我谂呢个世界上系真系会有少少系点讲啊，闷到有少少闷到无聊啊，因为冇乜嘢做，大家都好开心啊，就系咁。咁但系而家问题就系情况就系咁咯。我谂我哋要挨一段日子，等呢啲咁样嘅邪恶俗心全部落晒去之后，自有一啲光明嘅日子过。咁啊喺呢个整个亚洲嚟讲啊，新加坡好特别啦。新加坡几百万人口系咪好少人口系咪？佢哋不嬲都系有佢哋自己嘅做法嘅。咁就新加坡嚟讲，佢唔理咩意识形态，对佢嚟讲佢嘅生存系最重要，因为佢细啊嘛，佢得几百万人又咁细地方，生存对佢最重要，所以咩可以令到佢生存落去，佢就生存落去噶啦。咁啊最近啊呢个前新加坡总理啦，而家就系国务资政阿李显龙咧就访问中共。咁喺中國度咧，佢居然講就話，佢話新加坡雖然係即係華人佔多數國家，但係亦都係一個多元族裔嘅社會，亦都係獨立於中共以外嘅主權國家，直情講出嚟。 佢話中共同我哋之間嘅關係咧，係建立喺互惠互利嘅基礎上，而唔係建立於血統或者種族認同。啊，呢點真係好犀利，一下就點中咗中共嘅伎倆。因為中共一日到黑就話，自古以嚟係你係我哋嘅土地，自古以嚟我統治你，甚至我哋出咗嚟到，我哋住喺加拿大啊、美國，佢都話你係中國人，同埋你係香港嘅，你更加係香港人，你喺香港你更加係中國人。即係強迫我哋中獎，一日到黑就強迫我哋。咁樣佢成日就用嘅就話我哋係同一個面孔、同文同種，咁對台灣亦都係用呢一套咁嘅手法。咁但係李顯龍講得好清楚，嗰個界線畫得好清楚，就話你係你，我哋係我哋，有利益咧就可以走埋一齊，否則嘅話我哋係一個獨立主權嘅國家。咁喺呢個時候講出嚟，我諗都係即係可圈可點嚇。對台灣嚟講，亦都我諗係一個鼓勵嚇，即係台灣有同樣嘅情況係嘛？咁就再呢個李顯龍講呢啲嘢，其實亦都係即係顯示出東南亞啲華人多嘅國家其實對中共係好小心，即係好小心。譬如印尼咧，好多華人係嘛，曾經係排華嘅。點解？其中一樣嘢就係印尼當時嚟講係好怕啲華人。最終是忠於中國而不是忠於印尼，所以政府有政府的擔心。 我想其他的是生活的華裔的，譬如在馬來西亞，我們很多時候馬來西亞是非常之親中的，他們可能都是受到一些影響，這種情況政府看在眼裡面也都 是小心的。咁新加坡就好一啲，新加坡基本上講英文啊，成啊，佢係好天然嘅，就係、是、比較靠近歐美啊咁樣。所以即係而家成個亞洲嘅情勢大概就咁樣啦，就對中共嚟講係不利嘅。佢中共冇咩人噶啦，冇噶啦嚇。咁啊，如果越南啊、印度尼西亞都表態嘅話咧，就更加精彩啦。
嗯。咁啊，真係各個地方嘅華裔或者華人咧，其實應該係。表態嚇，咁啊，起碼講緊話，我哋同中共其實係完全唔同嘅一個問題嚟嘅。咁啊，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以前嗰種排華嘅，或者係呢種仇視咧，都係因為中共所謂嘅同根同源咧，搞到咗其他國家咧，對華裔嚟講咧，認為佢哋對當地係唔忠誠嚇。呢樣嘢其實咧係中共搞出嚟嘅一個非常之大嘅禍害嚟嘅。咁而家其實睇到咗李顯龍咁嘅講法咧，其實。以新加坡同埋中國大陸嘅，或者同中共嗰啲嘅走得咁近，做咁多生意咧，佢咁樣講其實係喺政治上邊咧，其實係一個係會唔會深思熟慮先至講出嚟嘅嘢？
當然係深思熟慮啦，李顯龍佢當然係深思熟慮啦嚇。但係佢嘅講嘅呢番話嘅時機係可圈可點，佢可能都睇到一啲咁多嘢，即係知道美國過嚟㗎啦，而家過緊嚟，而且係最終嘅美國係會係。最終的目標是印太，我想他講這句說話的時候，他已經考慮到這種情況，所以他大膽地講出來。
看看陸橋還有什麼補充？
沒了，沒補充了。
OK，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差不多了，好，多謝大家，多謝陸橋，多謝我們所有朋友。
OK， 拜拜，多謝大家，拜拜。
下面請聽粵語小品《唐人街之一群拖尋香港的奴才》。
唐人街 ，Hello， 大家好，请点赞同埋订阅《唐人街》节目，多谢你嘅支持。喂，喺呢几日，香港就有单大新闻传咗出嚟，就话现任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同佢嘅下属高级检控官陈永森动用公款去住高级酒店搞男女关系，正式系行得路多就遇着鬼，而家俾人爆咗出嚟，啲网民就话啦。呢个咁嘅周天恒啊，好阴质噶！佢用国安法啊，害咗好多正义人士噶啦，好似黎智英、唐英杰同埋47个民主人士嘅案呢，都系呢个周天恒用国安法去加害民主人士噶啦。另外，香港721元朗白衣人同黑社会无理殴打香港市民，系铁一般嘅事实。但系周天恒有意帮白衣人隐瞒罪行。纵容黑社会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最离谱的就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啊，对周天恒的所作所为根本上就当乜都看不到，还说他致力追求公义，有没有搞错啊？这个林定国盲了的， 正邪不分。
嗱，作为林定国，佢系律政司嘅司长嚟噶嘛？当佢收到投诉周天行嘅进展之后，佢就向律政司致函，佢自己感到相当震惊、难过兼埋失望，佢要马上去报警捉人。
咁佢究竟有冇捉到周天行先？
你就误会啦，其实佢唔系想捉周天行，佢系想捉报料嗰个人。
喂，有冇搞错啊？而家啲报道就咁讲，话呢个周天行同陈永森已经两个搞男女关系好耐噶咯噃，喺佢个部门系人都知噶啦，不过冇人够胆喐佢啫嘛。而家香港人权倡议者许永庭实名举报林定国，点解咁兴呢？其实佢应该要揾周天行去调查真相，千祈就唔好知法犯法。
嗱，点解林定国咁兴呢？系佢怀疑警方内部有人向外面提供咗消息，如果唔系，唔会知道咁多内情嘅。
喂，若要人不知啊，除非己莫为。点解呢个林定国咁惊呢？又话边个报料人就要拉人兼封艇，话唔定特区政府里面呢就有好多不可告人嘅秘密啦。
报料嘅人系有晒证据嘅，当呢个周天行同陈永森两个去大酒店开房庆祝生日，就吩咐个警察去中环 Lady M 订一个最靓嘅生日蛋糕，要粉红色嘅，然之后就送嚟酒店俾我。
啊，仲咁鬼浪漫啊！咁佢两个直情就公开秘密嚟噶啦噃。
点解林定国咁紧张呢？一定要捉内鬼，佢主要嘅原因就系想封锁消息，唔俾人查到佢入边嗰啲邋遢勾当。嗱，本来一个体制嘅本身咧系要维持公义、纠正歪风嘅，唔系俾你特区政府嗰啲人为非作歹嘅，动不动就用国安法捉人定罪。判监，而家好多网民就声讨特区政府呢、这个林定国，佢点样面对法律？
嘥气啦，法律系佢定嘅，佢中意点就点啦。
咩叫做天子犯法以庶民同罪？呢、这个林定国知唔知咩叫做律政司？系一个检控法律嘅机关嚟嘅。
阿正哥，其实你讲咁多，对于香港特区政府系冇用噶。睇下几多网民嘅呼声啊！而家香港特区政府就系一个无法无天嘅专制组织，最惨嘅就系整个香港系俾呢班恶人制约住。你睇下今时今日嘅香港，各行各业都喺度吊紧盐水，系唔系俾中共破咗风水呢？吓，我最记得啦，喺八九十年代，我哋香港都唔知几好，有一片繁荣景象，有冇钱都咁开心。嗱，唔好讲咁远，就讲无线电视台啫，佢就可以代表到香港嘅兴衰噶啦。嗱，当年无线电视台，哇，系人都睇噶啦，直情就开住电视送饭嘅。无线最辉煌嘅时代咧，就系1970年至到1999年啦。其实香港好多有名嘅明星咧，都系喺无线训练班嗰度出嚟嘅。我谂系香港人都记得噶啦。最初头嗰套片集就系郑裕玲同埋周润发嗰套《网中人》啊嘛，张德兰唱嗰个主题曲啊，真系好好听噶，系顾嘉辉作曲噶嘛。香港当年顾嘉辉作曲，佢认咗第二，冇人够胆认第一噶啦。
我最记得《网中人》嘅主题曲《回望我一生》，历经几番责备和恨怨，无惧世间万重浪，独怕今生含网中。豪强心志我未消磨，何况成已败，重重艰辛岂怕他，闯开业网非难事。歌词充满了人生的希望和奋斗，个填词人是邓伟雄。
你知以前无线拍的那些片集呢，真的很有内涵的，情是生活的写照，触动人心。记不记得那阵时无线拍那个上海滩、《射雕英雄传》、《大时代》啊，当年追嗰啲片集啊，追到唔使瞓噶。以前嗰啲片集几好睇噶，直情整个东南亚啲华人个个都去追无线片集。嗱，我啊记得啦，《上海滩》啊，周润发同埋赵雅芝啊嘛。
哇，我记得噶，当年我哋追香港片集啊，追到阿妈都唔认得啊。
你谂下，我喺广西咁偏僻嘅地方，几中意睇《上海滩》啊，《射雕英雄传》啊，跟住后面仲有一个《神雕侠侣》，仲有啊，我家姐几中意睇个《万水千山总是情》，讲情情塔塔嗰啲戏啊，我就麻麻地啦。我特别中意睇嘅系《霍元甲》。
你使唔使讲到咁激动啊？
哎呀，我心情激动就系咁样噶啦，话你听啦。睇完《霍元甲》之后，仲有一部叫做《再向虎山行》。连套戏讲乜嘢我都记得啊！
斋戏啦，呢套戏唔系无线嘅，系亚视拍噶，懵下懵下咁。
唉，我理得你咩无线啊亚视啦，我哋喺广西嗰度啊，就系中意睇香港电视。唔单止八十年代啊，到咗九十年代，我仲继续追啊。我娘亲啊就特别中意睇鬼戏，《大闹广昌隆》啊，吓到我啊，半夜尿急都唔敢去屙啊。另外有几套香港片集啊，我印象最深嘅啦，《天龙八部》、《难兄难弟》、《宋世杰》同埋《今生无悔》。
无线当年拍咗好多武侠片啊，其实好多香港嘅天王巨星都系无线训练班出嚟噶。嗱，周润发啦、周星驰、梁朝伟、刘德华、刘青云、郭富城、郑裕玲、任达华。唉，而家嘅无线啊唔掂啦。直情都未出过一套好戏，特别嗰个曾志伟做咗无线总经理之后，拍埋晒嗰啲咁嘅马骝戏，染到啲头发嚟七彩咁色，一啲内涵都冇。
唉，正因为系咁，冇晒内涵，阿水睇咩？所以听讲啊，无线唔系年年蚀本咯。
当年邵逸夫同埋方日华做老细嘅时候，无线都唔知几点。无线另外仲有一个老细就是李孝和夫人嘛，年年着件长衫出嚟，几高贵啊！嗱，有报道就咁讲噶嘛，话李孝和嘅家族是当年香港嘅四大家族之一，是铜锣湾嘅大地主。
李孝和个老豆就李希臣啦，佢由潮州移民咗去香港做生意，开始赚到第一桶金。咁响1923年，佢就买入咗铜锣湾东角山大片土地，仲有在铜锣湾好多条街都是以他家族嗰啲人嚟命名嘅，嗱，好似希慎道、兰芳道、恩平道、新宁道，全部都是用他家族嘅名嚟做街道名嘅。李孝和唔系野小噶，嗱，佢系喺英国牛津大学毕业，仲系一个执业嘅大律师。于是乎，他就将铜锣湾一带变成欧洲化。当年铜锣湾好多高级商场不是一般人可以入得去买嘢噶。
咁啊，梗系啦，嗰度啲嘢咁贵，一般人边买得起啊？
喂，以前喺牛津毕业嗰啲人啊，真系好犀利噶，而家就麻麻地啦。听闻话而家大陆啊，有啲嗰啲咩红二代、红三代，只要有钱就可以喺英国嘅牛津买学位啦。
其实李孝和夫人个家境都唔错噶，佢个名字就叫做陆雁群啊嘛。佢喺1925年至2022年系香港嘅知名社交名媛企业家。
嗱，呢个李希臣咧就喺1928年系俾人哋行刺过身嘅，整个家族啊非常之忧心，因为所有嘅商业机构会受影响噶嘛。点知李希臣的老婆黄兰芳仲犀利，她有好精灵的商业手腕，带着三个仔将利是在利舞台一带发展得非常成功，将当地的地产、金融和教育界都发展到风山水起，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成功。
那就当然啦，人家有这样的本事嘛，所以当年邵逸夫和李孝和夫人咪将无线做到有声有色咯。相反，你睇下而家嘅 TVB 电台，无论收视啦、广告啦、制作各方面咧，都唔系咁掂噶啦。所以系人都知噶。而家无线嘅节目又或者片集，比起以前根本上就冇得比。听讲而家无线好多艺员都冇戏拍，有啲仲离开添。总言之，就一言难尽。成个香港都已经冇晒生气咯。唐人街粤语见闻，一群拖沉香港的奴才， 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胡椒粉联合演播，请点赞和订阅。如果有任何看法，请在评论区留言。多谢你的支持。
下面请听今日新闻。
大家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欢迎收听今日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们看到今天早上是川普总统一个重磅发文，现在是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有了最新的进展。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发言当中指出，伊朗必须同意他们永远不准拥有核武器或者是核弹，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不准收取任何的通行费，允许双向不受限制的航运通行，如果还有任何的水雷话，这样都必须立即清除。那个川普总统强调，我们已经是透过强大的水下扫雷舰已经是引爆并且移除了大量的水雷，伊朗将会立即完成清除或者引爆剩余的水雷的任务，那个数量应该不多了。另外他说，由于我们惊人而且是前所未有的海军封锁而被困在海峡中的船只，这里是重点，他说现在封锁即将解除，而且强调说这些船只可以开始要准备返航的程序了，请代我向你们的家人问好。另外呢，提到了浓缩核材料油，也就是核材料目前呢是被埋在地下的。那个美国也是唯一和中国方面一起具备机械能力能够完成这项任务的国家，将会和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密切协调，并且共同将它被挖掘出来并且销毁，那个在进一步通知之前不会进行任何的资金交换，其他的比较不重要的事项也已经达成协议了。所以呢，川普总统最后说到，我现在将在战情室举行会议作出最终决定。哇，两点最最关键的就是一点，川普总统说可能即将要解除海上封锁，另一点就是即将做出决定在战情室。所以我估计今日内我们就能看到川普总统宣布一个到底能不能够达成一个最终的协议的结果了。另外呢，我们看到其实美国白宫的幕僚长这个叫米勒在昨天表示，伊朗向美国做出了重大让步，在此前称是不可能，但谈判确实仍存在变化，时刻在变。咁啊，呢个系今天就一个最新嘅消息。而根据我哋睇到路透社等多家媒体咧，今日报道显示，美国同伊朗谈判人士已经就一份60天嘅停火协议备忘录达成咗初步共识啦。咁我哋睇到伊朗嘅国会议长加利巴夫咧，喺今日亦有一个最新嘅表态吓，佢话伊朗咧并唔系通过对话嚟获取让步嘅，而系通过导弹嚟实现嘅。呢、这个唔系喺抄黑格塞斯广告嘅话咩？你呢个系盗版侵权啦。咁咧，我哋睇到今日咧，仲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嘅总司令瓦西迪亦出面表态，佢话我哋将通过谈判打破海上封锁，如果不成功，将会通过直接行动。大家可以睇出嚟啦吓，佢亦都强调咗，我哋系通过谈判要打破封锁。另外咧，仲有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最高领导人嘅一个军事顾问叫雷扎伊，亦都喺今日表示，如果海上封锁持续嘅时间超过某一特定时限嘅话，咁样我哋将会率先发起攻击。大家睇得出咩？两点啊，第一点就系而家喺伊朗，亦都系想透过谈判让美国解除封锁。另一点就系、是、我哋就受唔住啦，你再封落去，我哋唯有放手一搏，作最后一拼。另外，我哋睇到呢位伊朗外长喺今日发表咗一个消息啊，佢话喺同阿曼外交大臣进行咗一次富有成效嘅通话当中，表达咗伊朗喺面对任何威胁嘅时候，对阿曼方面所表示嘅声援。而且我们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未来的管理问题，相关安排将会依据我们的主权责任和国家法和国际法进行。大家知道最近这几天包括川普总统、美国财长都纷纷点名阿曼哈，川普总统更加是说了，如果在霍尔木兹问题上阿曼不听话就要炸他。那个财长这边也都警告了说，如果阿曼不像其他国家一样的话，这样就要对他进行制裁。结果我们看到伊朗官媒表示说，在过去24钟头内，在过去24小时内，在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外交部协调下，有24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这里依然是关键点。而有意思的是，在阿曼被美国谴责后，伊朗站出来谴责美国，指其对阿曼的威胁是毫无根据的。太有意思了。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伊朗是曾经对阿曼多次发起攻击的，现在却突然走出来为阿曼辩护。在大家看来，你认为这个不奇怪吗？所以看到有网友说，这个伊朗政权在最近几周里面就有多次轰炸过阿曼，真是无耻至极了。所以另外我们看到中央司令部美军这边也都在今日透露，截止到29号为止已经是有115艘商船被改道了，也都是确保没有任何商业出口运输进入伊朗港口。咁嗰个另外呢，我哋睇到喺哈格塞斯亦都系29号，佢系而家喺新加坡下登上咗呢个叫做拳击首号去视察嘅时候，同呢啲美军讲嘢嘅时候，佢就提到警告伊朗，如果唔接受而家嘅协议嘅话，咁样就将面临美军打击行动。而就喺今日上昼嘅时候，仲传出一个非常重要嘅消息，就系伊朗重要支持者之一胡塞武装突然声称，佢哋喺也门上空击落咗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而且仲发表咗相关短片吓。咁样睇到咧，呢个亦都系胡塞武装到目前为止嘅一个单方面表态啦。美国官方包括美军司令部目前仲未有一个公开回应，但系网络上大家知道有呢个相关资讯来源，佢会进行验证咩？譬如话验证佢发嘅短片系咪真实嘅？结果佢呢个短片显示话咧，胡塞武装发呢个短片系真实嘅 MQ-9 部件，所以而家就有一个疑惑，系唔系真系又击落咗一架美军无人机咧？定系话攞住旧短片或者喺边度搵嚟嘅短片充数？所以观众朋友你点睇呢？在目前这样一个紧张时刻，是不是有可能胡塞武装又出动了击落了美军无人机吗？欢迎你留言。
川普当面话给习近平听，美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远远地将中国抛在后面，这句话踩中了中南海最深的恐惧。那作为应付，习近平使出了最狠毒的两招，将市民的财富连根拔起，启动前所未有的军队大清洗。这两件事看似是矛盾，其实都是指向同一个中局 ,2027。彭博社爆料，中共已经将阿里巴巴、深度求索等民企的高层研究员全部列入了边控，甚至没收他们的护照，出国时必须审批。过去防高官逃走的手段现在套在普罗大众的头上了，但是锁人只是第一步，真正要命是锁他们的钱。香港金管局突然间下令所有银行全面倒查内地投资者的账户，一路查到2023年讲不清资金来源的即刻冻结。富途、老虎等跨境券商被罚超过22亿人民币，直接切断了资金出海的所有地下通道。上报透露，北京还在整顿协助中国人管理海外资产的大批律师事务所、财务顾问公司。中共现在最怕中国人将钱转出去。彭博估计只是去年一年资本外逃就高达10000亿美元。但是关门背后还有更大的危机。中共没钱的时候会做些什么事？历史一早已经给了答案，公私合营、打土豪、文革抄家。当国门寒死，你的钱随时不是你的钱。中共一个指令落你就能够合法没收。中国人勤奋一世，无非就是要买楼、养老、帮仔女铺路，这些正在被逐个封杀。习近平咁疯狂，不单止是为了保政权。美军刚刚传出了一份121页的报告，揭开了北京的另外一个目的，备战。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向国会提交这份超长军事报告，要求强化台海防御的能力，措辞前所未有咁强硬。报告直接点名共军正为两件事备战，逼台湾统一，准备对抗美国，2027年之前完成战备。川普政府的回应是砸下创纪录的 1.5 兆美元国防预算，比前一年暴增 44%。美军即将大规模部署一款名为速沉的反舰炸弹，它的攻击模式干脆利落，不打甲板，专门是在水线以下引爆，瞬间炸断军舰的龙骨，令船只一分为二，在几分钟之内沉没。中共海军全球最大，但是美军不斗数量，改用这种廉价可大量投放的速沉弹，配合智慧水雷，将台海和西太平洋变成中共军舰的海上坟场。咁与此同时呢，独立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爆料，张又侠、刘振立落马之后，军队的清洗不单止没停，反而是在加速当中。去年六月份之前，大教以上的军官全部要过世，跟住一路清洗到团级军官，这个等于是将指挥系统全部推倒重理。有观点认为，这个是习近平提前开战最为危险的信号。二战前夕，史太林将苏联红军的元帅清洗了一大半。他要的不是能打，是要确保开战的时候，没有人会拿枪指向史太林本人。 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习近平疯狂的锁国能不能够撑到2027年吗？仲是会在这个之前就先会引发内部的爆裂？欢迎你在留言区里面写低你的睇法。
北京接连传出几条震撼消息，习近平正全面封国。北京连续出重招，锁人、锁钱、锁资讯、锁思想，但是这样做的代价很可能会拖累整个中国跌入深渊。第一样，锁人。5月26号，彭博社爆料，中共已经将 AI 行业核心人员列入重点边控名单，阿里巴巴、DeepSeek 等民企高层、研究员、工程师出国都必须经过审批，部分人护照直接上交，由公司统一保管。讲白啲，呢、这个唔系已经唔系管理，系半软禁。第二，都斩向老百姓嘅钱袋子。最近香港银行大规模倒查内地户口，不单止开更难，甚至仲要追溯三年资金来源。一旦发现异常，就冻结关闭户口，永久拉黑。越嚟越多人开始意识到钱摆喺中国唔安全，所以中产走去香港开户，富人疯狂换美元，企业主就死命咁转移资产。据彭博估算，净系2025年中国资本外逃规模就高达10,000亿美元。这个先至系真正令习近平瞓唔着觉嘅地方，因为资本外逃本质上就系全民对政权投下嘅唔信任票。昔日中国首富万达王健林依家卷入超过36亿追债案，竟然传出被正式立案审查嘅消息。在没有法治保障的黑箱入面，民企大佬只是帮体制造血，养肥了就汤的高级猪仔。由萧建华、吴小辉到许家印、王健林，首富们在权力铁拳面前脆弱得好像一张白纸。当经济全面崩盘、金库空虚的时候，体制最擅长就是用各种审查强制执行当藉口，将私营资产强行吞噬来给自己续命。你的资产再多，都只是暂时帮集权保管的国家资产。曾经以为靠依附体制可以分一杯羹，到头来边个都逃不过被抄家清算的宿命。在住这些昔日呼风唤雨的顶级富豪，一个接一个光速清除，你觉得下个上台拿死刑牌的会是边个呢？第三刀杀向了资本市场。就在几日前，中共突然重罚富途、老虎证券等跨境平台，罚款超过22亿元，大量账户被要求逐步清仓。表面理由是违规经营，实际上核心目的只有一个，不让中国人的钱继续流向海外。第四刀更狠，习近平开始重新拉起数字铁幕。今年四月，中共全面展开 VPN 专项整治。翻墙 IP 被封锁，海外流量被查，企业被要求自查境外访问。公安、网信办和电信运营商三方联手，这次是近年来最严厉的一次网络封锁。原因很简单，因为习近平越来越怕中国人看到真实世界。中国正处于内外压力极大的时期。几日前，中共军委推出新规，其中罕见出现习近平最不想听到的强化党委集体领导。隔日，军部评论文章亦都全篇冇出现关于忠诚、核心等捧袭言论。在50日内，中共军部评论文章由高调捧袭，态度发生明显急转。有分析认为，该新规堵住了习近平想重夺军权的路。新华社27号报道话，中央军委几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管理的若干措施，新规26条内容。其中提到严管主官以上税下，从严教育、从严管理等，连续出了9个严字，杀气腾腾。28号，军部即刻在头版发表文章，题目是《从严加强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铁规矩》。新华社的通稿和军部评论很清楚地表明，中央军委印发的措施就是要在军队里面搞思想整风。通常整风是最高领导人用来清除异己的工具。时评人唐正远认为，如果大权在手，其实没必要搞整风，这个时候推出新规反而有可能是另一个权力核心元老派或者军头为了防范搞清洗而提前立低的铁规矩。核心目的就是强调要实施党委集体领导，即是不可以习近平一个人话事，这个就是中共反习派倒死想攞返军权条路。军部介绍，历史人物中国炮兵元帅朱帅自愿不做高官去做教官，这个被认为是元老派，在警告习派将领，我们要撤你职了，你学下朱帅乖乖去坐冷板凳，不准反抗。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
时间好快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